谢主，感谢天父阿爸，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吃喝，能够在使我们的生命强壮丰盛。感谢主，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使你的话语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帮助、启示、力量和安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第八课是末期之末，重中之重。那它是三个大题啊，第一个是成为宝贵，建造教会；第二个是心坚意决，尽心竭力；第三个是持守信仰，美好胜仗。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大题啊，成为宝贵，建造教会。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哈，他说：“所以我的孩子，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当着许多见证人的面，把你从我这里所听见的与忠心的人分享，他们也必能教导别人。作为耶稣基督的好士兵，要经受住艰难的时刻。”现服役的士兵不要与民事纠缠不清，以求官长的喜悦。作为运动员参加比赛的人，不合法参赛就不会得到奖牌。劳作的农夫应该首先分享庄稼的收成。要思考我说的话，主必在一切的事上赐给你们领悟。这是14节啊，提醒他们这些事，在主面前命令他们不要在言语上起争论。这不会带来任何的价值，并且会导致听者的毁灭。努力学习，表明自己得到神的嘉许，成为一个不需羞耻的工人，正确的分解真理的道，但要避免世俗愚蠢的胡言乱语，因为他们会使人变得更加不敬虔。他们的话语像坏蛆一样蔓延。其中有许米乃和腓力提斯，他们在真理上犯了错，说复活已经过时，轻覆了一些人的信仰。但神坚固的根基仍然矗立，有这样的印记，主认识那些属他的人，并且愿一切求告基督之名的人离开罪孽。在一个大户人家，不仅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和泥器，有些是尊贵的，有些是不尊贵的。洁净自己的人就会成为尊贵的器皿，成为圣洁的，为各样的善事预备好了，适合主人使用。注意，这里提到尊贵的器皿和不尊贵的器皿，有金器和银器，还有木器和泥器。那然后呢？其实他说的这个洁净自己的人啊。其实就是指你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圣洁哈，我们在灵里肯定是一个新造的人，是圣洁的，但是在生活当中要活出这种圣洁来，你就成为一个尊贵的器皿。但是在生活当中，如果常常的失败呢，就成为一个不尊贵的器皿啊。在这里分两种啊，还有两种，这是两种器皿，但是还有两种工作，就是两种工程，在林前三章。他说：“有人用金银宝石，啊，牧草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指明出来，它要在火中被揭露。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是哪一种的。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这样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直接可以应用到你在这个家里需要的是一个好士兵、好仆人、尊贵的器皿啊！他说的这里一个大房子里有大的器，有好的器皿，有坏的器皿。那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得救了啊，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但是我这里面有些器皿或。却会因所做的事而被烧毁，而被烧毁，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个重生的新造的生命。但是基督徒的生活呢？那基督徒的生活它是有区别的。那首先，我们是成为麦子， 而且是麦子入仓，但是稗子呢，它是被焚烧的哈。耶稣曾经说过，在同一块田里有麦子和稗子。门徒问师傅要把稗子薅几出来，耶稣说不，免得好几稗子，连麦子也一起带根薅出来，让这两样一起长，直到收割。在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薅几稗子，捆成捆。好把它们烧了，麦子却要收到我的仓里，这是两种不同的结局哈。那一个我们你看到啊，要记住，我们要记住，要成为你要成为麦子，而不是稗子。耶稣在解释这个预言的时候，其实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当人们说这些稗子是怎么长出来的，他说这是仇敌干的，有一些人是仇敌派到教会里来的。你看啊，仇敌派到教会里来。那个摆子，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是说谎，第二在教会制造麻烦，第三在教会带来混乱和欺骗。从来没有人谈论这是基督教的一部分啊。保罗说过，弟兄们，那些造成分裂和半跌之事，违反你们所学之教训的人，我恳求你们要留意，把他们给标识出来，并要避开他们。我们如果在教会遇到这样的人怎么办？你要避开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你们教会有人睡了他的继母犯了这么大的罪，你们却还在那里自吹自擂，说自己有多么大的恩赐，还以为自己的教会多伟大、多自由、多包容。看看我们给了人那么多的恩典，保罗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岂不应当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挪开？实际上，哥林多教会，是恩赐最多的一个教会，但是却是一个最属肉体的教会。其实，恩赐并不代表人的生命啊，我们不要被这一点给迷惑了。我们觉得一个人他有恩赐，他就一定有生命吗？不一定。感谢神。所以说，你看到我们看了，保罗说，你们现在的教会能看到这个吗？他说。我们知道你的生活方式，你必须离开。保罗就是这么说的。他说：“记下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不要与那样做的人来往。如果你今天也想这样做，你可能很快就会被美国兵公民自由联盟盯上，他们会直接从你的教堂跑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办公室，对你提起诉讼，对不对？”这就是在家聚会的好处之一。你想请谁进来就请谁进来，想请谁出去就请谁出去，因为那是你的家，没有在公共场合、公共聚会限制。你可以按照圣经的说法去做，啊，监护会众归各归其类。保罗说，我已经审判了行这样的事的人，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使他的肉体受败坏。什么样的人交给撒旦？就是撒谎、制造麻烦，在教会里头制造混乱，那个使人跌倒，在教会里一直做魔鬼工作的人哈，把他交给撒旦，让他的肉体毁灭。还有一个就是行在罪中的哈，就是睡了他的继母。他没有说他的肉体是如何被毁灭的，但仇敌撒旦通常是通过疾病来达到目的。作为教会的使徒。保罗有权把这个人交给撒旦。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人都相信，只要我一犯罪，撒旦就有权利来毁灭我。经文中提到的那个人还在淫乱的罪中，还在继续，而这个人仍然没有被撒旦消灭，直到保罗把他赶出教会，并交给撒旦。因此，你可以说，教会内部存在着保护性监护。保罗下达命令把他赶出去时，他还说把他交给撒旦。是为了肉体受败坏，这意味着什么？谁负责败坏肉体？是撒旦，不是神。无论接下来那个人发生了什么恶果，都不是神加诸于他的。那件事不得不交给撒旦去做。这说明神并没有因为那人的罪而用疾病来惩罚他。罪的结果自有其败坏的种子，它属于撒旦的范畴，是肉体败坏。但你在教堂听不到这样的信息，但圣经就是这么说的。 接下来保罗吩咐把那人赶出了教会，但那人悔改后，教会却不想让他回来。保罗原来是说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使他的肉体受败坏，好叫他的灵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就是神仍然存留恩典啊，就是人犯罪了或者活在罪中，还是希望他悔改，就是神还是希望的人悔改，这是神的爱哈，啊。洁净哦，我们看到洁净自己，预备行善。目前最准确的新约圣经译本维斯特版圣经译本，又称为希腊文新约圣经扩展译本，是第一世纪希腊人能理解的文本。我们读起来会觉得有点啰嗦，但有时候有必要理解其间的细节，比如说提摩太后书2章1节。所以我的孩子，你要靠着基督耶稣里的恩典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亲耳听我所讲的事，得着内力的力量，把这些事托付给可靠的人。这些人要有同样能够教导别人的品格。我不会问你，也不会让你举手表决或做任何事情。但如果你分析一下自己的生活，你必须决定也要作为基督耶稣的好战士，与他人一起吃苦。没有人在服兵役时允许自己参与民事追求。换句话说，我参与的事情是否真的无法让我变得更像基督？如果是，那就打扫清楚，把自己从这些事情中清理出来，你就会成为贵重的器皿。如果一个人参加体育比赛，除非他按照规定的规则参与比赛，否则他不会被加冕为胜利者。从本质上来说，辛勤劳作的耕耘者必然首先分享果实。我们所以人若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合乎主人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善于教导，温柔规劝，心坚意决，尽心竭力。提摩太后书2章22至25节，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至于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知道这些事是产生争竞的。但主的奴仆不该争竞，总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忍受苦害，用温柔规劝那些抵挡的人。这是主的仆人啊，主的仆人，他对待那个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他说的他这个一个特点就是温温和和的待众人，然后善于教导，忍受苦害，就是忍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还要而不是用肉体和血气去规劝那些抵挡的人，是用温柔啊。这世界上真有人跟自己对着干，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举个例子，我是让人传讲属天医治，他们说已经有人为他们按手祷告过，但没有看到果效，所以一定是自己在什么地方有罪。于是他如果没有得到医治啊，他就觉着他有罪，然后给邪灵开了门，然后他说他没有得医治，是神让他学功课，这都是一些错误。然后他说，神培想，也许通过这个疾病来培养我的品格，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后还他说，神可能要培养我的品格，让我服侍更多的人。但是作者在这里说什么呢？没有啊，你整天躺在床上，只有别人来服侍我。他说我没有啊，整天躺在床上，只有别人来服侍我，我哪里能出去服侍别人？听起来好像有点事与愿违，就是说的和前面说的又互相矛盾啊。你的品格似乎在走下坡路，因为生病的人往往更倾向于缺乏忍耐，他们无法自圆其说。但主的奴仆不该争竞，总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忍受苦害，用温柔规劝那些抵挡他们自己的人。当人与你争论神是否医治他们，你要有温柔的规劝，把他们带出困境，要尽量赢得他们。但总有些人就是铁板一块，油盐不进，所以有时你不得不一跺脚说：“你想病就病吧。”所以有的人啊，我们能够努力的改变他，就是规劝他，就规劝；有的人就是非常顽固的那种人。 就是非常非常顽固。那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就不要把自己和他在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那就不要管了哈。所以说，作者每天要接数百个生病之人的电话求助，许多人已经到了濒临死亡的边缘，所以他没有时间浪费在与一个被痛的人争论神是否要医治他们，没有时间。所以，如果你想继续生病，那你想继续受伤，那你就这是你的选择。那你就去待在那边吧。所以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我不会浪费时间在一个只想争论的人身上。如果等你哪天痛得受不了了，你来找我。他说，作者说，你不要去被容忍的地方，应该去欢庆你的地方。也就是当他哪一天忍受不了去找作者的时候，作者也许就给他祷告啊。他说用温柔规劝的抵挡自己的人，或许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得以认识真理。但这些已经被魔鬼活捉了去的，也可以醒悟过来，脱离他的网罗，归于神的旨意。请注意，魔鬼按自己的意愿俘虏了人，但魔鬼不可能俘虏所有的人，他专门挑选那些能被他摧毁的人。所以彼得5:8说：“勿要谨守警醒，你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不可能毁灭所有人，他在寻找那些会让他得逞的人，寻找那些跟自己过不去，拒绝神所提供救恩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你要知道，在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刻来到，那个时期会发生什么？因为那时人要成为爱自己者、爱钱财者、自夸者、狂傲者、毁谤者、违背父母的、忘恩负义的、无圣的、无亲情的、不解怨的、好说谗言的、不能自约的、性情凶暴的、不爱良善者、卖主卖友者、鲁莽行事的、为高傲所蒙蔽的、宁愿做爱厌乐者，不愿做爱神者，有敬虔的外形，却否认了敬虔的能力，这等人你要躲开。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单哈。其实你看到，爱财者、自夸者、狂傲者、毁谤者，这都是每一个人他的那个性格特征所带出来的那个标签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事情？我们今天都看到了。我们正处在保罗告诉我们的末世，他告诉我们如何为这些事情做好准备。实际上，有很多经文都告诉我们关于末世的征候。我们知道，我们正处在末世中的末世。耶稣说过，这些惨痛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紧密。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的也要怎样。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紧张。为啥不要紧张？因为你每一天你在主里面安息，即使末世来了，你还用恐慌吗？也不用恐慌，也不用紧张。那有些异端哈，他在讲末世的时候，就让你一种惧怕，一种胆怯，好像你不传福音，你就不能得救了。你好像给你一种恐惧。这都不是从神来的，神给我们的是平安。即使我们处在这个末世，我们也处在平安当中，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啊。彼得五旬节那天站起来说，这正是借着申言者，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末世是从2000年开始的，末世在2000年前就开始了。他们当时是在末世的初期，现在我们处于末世的末期，至少是末世的后期。我们在同一个时代，要知道保罗列出的末世症候，现在全都出现了，怎么办？我们之前谈到希伯来书10:25，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好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们更应当什么？多聚会，而不是少聚会。当你多聚会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当你多聚会的时候，你听真理，你说真理，你宣讲真理，你就活在，因为真理它带给你平安，你活在这个平安当中，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的汹涌澎湃。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大的动荡，你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糟糕的信息，你都能够在主里平静安稳，因为你是在你的神里面，你在方舟里面，外面的汹涌的那个潮水，汹涌的这个世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基督里就是平安， 你看作者他是，周日早上聚会，晚上聚会，周三的晚上聚会，有的时候周二、周四、周五都有活动，比如门徒培训、青年团契，一周每一天教会几乎都有活动，而且大多数教会甚至没有夜间礼拜，而且大多数时候就算有也没有用。也没用，因为没人会来。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比如明天要上班等等。但有趣的是，当有橄榄球赛或其他比赛时，他们从来不会错过。达拉斯终极格斗锦标赛要到晚上11、12点才开始，很多人会熬夜看完比赛，第二天到了教堂，听到都是半水半兴的，半水半兴的，对吗？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遵守圣经，我们被世事缠住了啊！就是凡在军中当兵的人不将事物缠身。什么叫做事物？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厌乐呀、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都会缠住我们。但是为什么有的信徒他会熬夜看这个球赛？但是聚会的时候他说我没时间，为什么？我还要上班。因为其实，在心里就没有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位。当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就会推开所有的事情，你愿意来聚会。但是，当你愿意把主耶稣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你愿意把所有的事情都拖一拖，你愿意去遵行他的话，你愿意活在他的话中，你以遵行他的话为乐，而不是推脱。啊，我忙，我没时间。所以，我们要惊醒，要照神的话行事。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语中去。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是希望你们被提醒。啊，我们看专注真理，里外敬虔。提摩太后书3章5节，有敬虔的外形，却否认了敬虔的能力，这等人你要躲开。他们中间有人偷进人家牢笼无知的妇女，这些妇女畏罪推压，对压，被各样的私欲牵引，常常学习。终究不能认识真理，这是另一个特点，很大的问题。你看啊，他说今天大多数基督徒参加过更多的研讨会，去过更多的教堂，有上面说的那一种基督徒啊，是没时间参加聚会的。下面这种基督徒呢，是有时间参加聚会，而且是参加的很多。你看了啊。参加过更多的研讨会，去过更多的教堂，看过更多的录像，听过更多的教导，有更多的活动，但他们仍然比以前更混乱、更困惑。就像保罗那个时期，有人追随保罗，有人追随亚波罗，有人追随不同的人，有人追随彼得等等。他们传讲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有时候听起来不一样。因为彼得主要是从犹太人那里，保罗去找外邦人那里，他们也试图找犹太人，但没成功，最后还是做了外邦人的使徒。如今在基督教，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风味。你能在网络上花4个小时听8个不同的传道人，他们可能说同样的话，也可能说不同的话。你听完不是认识真理，而是更加困惑，因为他们多半使用人类的推理，把你拉进肉体的领域。为什么这个人类的推理，人类的推理其实就是魂里头的那些智慧，而不是属灵的智慧。所以魂里的智慧会把你拉进肉体的领域，而不是在灵里运行。所以你必须明白、明确什么是真理，然后你就去追寻真理，不要东听西听，保持专注，持守真理。他说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听了好多，因为你听的很多，你听的又杂又乱。有的甚至不是属灵的道，有的甚至是在魂里讲的一些东西，然后呢你又分辨不出来，所以你不停的听，把自己忙得像什么？他在这里，在这里作者在作者形容的很笑人，说人们被训练的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手机一响就锤。言欲滴，立马就得去看看。我见过坐在教堂里的人，不停的低头查看手机信息，就是好像其实手机上也没什么重要信息，就是1分钟看一下，哈，使人你当你在教堂里、教会里啊，就在教会里，当你在聚会的时候，你要保持专注。你一停不停的看手机，你怎么能保持专注？所以你的集中无法集中精力。啊，他就说你那，当你无法集中精力的时候，那个专注力，人的专注力就退化到还不如一只老鼠。 通过试验测试，老鼠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比人类要长啊。所以，他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有一个集中精力，要专注。如果你不能集中精力，你就永远无法了解任何事情的本质。不过是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都浮在表面，而不是深究到底。那你看到这一种情况是常常聚会的人。常常聚会，而且是个很混乱的人，而且没有属灵的辨别能力。为什么？还有一个，为什么常常学习终究不能认识真理？是因为什么呢？被罪堆压，牢笼无知的妇女。这种人叫你看到，你不明白真理，你听了那么多，你都不明白真理，而且你糊涂。我们就说，那多听多听到还不好吗？他说你要有分辨，你要专注，你要分辨。你不要乱听，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你不要乱吃，你不要胡吃海喝。就是当你乱吃的时候，你啥也吃，你那个不注重这个营养和健康的时候啊，你就是胡吃海喝的时候，人就会把这个身体给损坏掉啊。那在灵里也是一样，在灵里你要吃属灵的粮食，你不要去吃那些，你分辨。你要学会分辨哈，你不会分辨，你可以找属灵的人来分辨，啊，所以说站稳立场，彰显权柄，啊，他说你去问大多数基督徒，问他一件圣经怎么说，听到的回答基本是我认为，我相信，圣经说你要说神的话，圣经从没说过说你相信什么，要说道成肉身的话，不是我认为我相信，我们的正确回答应该说经上说。但大多数人都没有力量站稳真理的立场，就是耶稣站住的立场，这不是新现象。就我们需要站稳立场，那就像那个法利赛人惊讶耶稣的教训一样，因为他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啊。其实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身居高位，就是经学家，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就像神学家一样解释圣经、注释圣经，然后就像那个博士那个等级的啊。但是呢，他们却没有生命，他们能说不能行。那耶稣说他们和他们却不一样，耶稣说话很有权柄，人们对耶稣的权柄感到震惊。他说：“凡听见这些话就实行的，好比一个精明人，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河冲、水冲、水吹，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是立基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愚拙的人，把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河冲、水风吹，撞着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所以我们看到啊，听了他的话就照着去做，我们的房子就会屹立不倒。但如果我们不照着他说的去做，我们的房子就会倒塌。所以我们要心意，我们要心坚意决，效仿耶稣。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啊，我们我如果我们我们有他与他有份，我们就必须吃他的、喝他的血、吃他的肉。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哈。在法律上，食人是违法的，因为这个你为什么他的从此他门徒中有许多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当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他们是从肉体的这个魂的这个部分理解耶稣所说的这个话，所以他们就不能理解。哎呦，你的肉能吃啊？吃人肉能行吗？多恶心啊！他们都从此他门徒中有许多退去了。你看这个退去的人中不是信徒，是门徒。有些门徒转身就离开了，看清楚是他的门徒离开，不是其他的听众。当他们转身离开的时候，耶稣并没有拉住他们说：“哦，等等等等，你们不明白，我只是打比喻，你们都给我回来，都给我回来，听听我给你们解释。”耶稣没有那么做，他转过身对他自己的12个门徒说：“你们也想离开吗？离去吗？至少在我们看来，他不是一个好的传道者，也不是一个好的推销员。”你想和我同行吗？你能接受这样的生活吗？抱歉，我觉得你应付不来，我觉得这不适合你。他从没拉着人不放，求求人跟随他。他说你要坐下来仔细计算成本，会有艰难的路要走，这不是好的推销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听众会随着他的工作减少，跟随着因他的医治服饰增加，随后因他的教导和他同和其他东西减少。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耶稣今天还活在世上，他不会有一个大型的教会，因为他不会稀释福音，就是这么简单。你想要一个大教会，只需要淡化福音，做一个自助式励志老师，你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教会，甚至是美国最大的教会，那是人们想要的。然而，他们没有得到生命的改变，就是你想要一个大教会，但是你的生命却没有改变，只是让自己在今生的日子好过一点，但你不能把它带走。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远的生命，我们还跟随谁？”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啊，就是他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的侍奉越来越多的时候，他越讲属灵的话的时候，反而人是越来越少的。所以，当今天你在服侍的时候，如果有些人他走了，他就是听你讲的不顺眼。如果你真的是从圣经上来的，如果他听了真的是不顺眼，那他走就走吧，无所谓。耶稣也碰到过同样的事情，所以你如果确定你讲的是真理，你确定你讲的是圣经，那就不怕别人离开，你不要怕任何人离开。所以我们务要传道，随时随地。在提摩太3:10说：“但你已经紧紧跟随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逼迫、苦难。”就是我在安提阿伊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之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生活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恶人和骗子必进而变为更恶，他们迷惑人也受人迷惑。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活在其中，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借着相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改正，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为着各样的善功装备齐全。保罗在给他的学生、门徒、门生提摩太写信期间，并没有分章节。因为接着这个4:1说：“我在神并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郑重地祝福你。”他说。我嘱咐你，我把这个交给你，托付给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预备好，用全班的恒忍和教训，叫人知罪自责，谴责人，劝勉人。这里有些负面的词语，不是什么好话，是要纠正人。啊，持守信仰，我们看到跑完赛程，获得冠冕。我们持守这个信仰，我们打美好的胜仗啊！在提摩太后书4:3说，因为时候要到，那时人必容不下健康的教训，反而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情欲给自己堆积起教室来，并且转而离弃真理，偏向虚构无逆之事。你却要凡事谨慎自守，忍受苦难，做传福音者的工作，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凡爱他显现的人。保罗在这里说，我的任务完成了，我的大限将至，我准备好要走了。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书》1:22-24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使我的工作有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困迫于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啊，保罗在这里说，他的首选是离世和主一起，那是他想去的地方；第二个选择是留在肉身，是为了教会的需要。所以，保罗真的很纠结。他想去和主在一起，但他看到这里仍然需要，就是教会仍然需要他。那个时候，保罗在狱中被锁在罗马士兵中间，在等待罗马长官的命令，随时都会被带出去斩首。保罗的书信是他自己，就是说亲手写的，有的是找人代笔写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狱中的情景，保罗被锁在罗马兵丁中间，有人帮他代笔写信。他说：“然而留在肉身为你们更是需要的。但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留下，继续与你们众人同住。”我们从保罗这个书信当中，他写的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有天父的爱，他就是说一个父，一个为父为母的心，一个为父的爱在他里面啊。他爱这个世上的这些，他爱主耶稣用宝血所买来的教会，他爱这个世上的这些主耶稣基督的这些羊，他爱羊群，他爱教会，所以他愿意，他自己是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但是为了教会的缘，为了羊群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他被关在监狱里，但是他仍然愿意留下来，成为教会的帮助和祝福，所以他，你看。但最后他说他最后被交电。他说提摩太4:6-7说，我现在被交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然后之后不久他就被砍了头，所以保罗决定了自己的死期。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里面也有一种力量。保罗里面有这么一种力量，就是一种不怕死的力量啊。我们这里面也有一种这种力量，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后书6:14-18说，你们跟不信的，不要不配的同父异母，因为义和不法有什么合伙？光对黑暗有什么交通？基督对卑劣有什么和谐？信同不信的有什么同分？神的殿同偶像有什么一致？因为我们是活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主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得以分别，不要沾不洁之物，我就收纳你们。”神接受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什么？分别为圣并不是说不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了，而是别人世界的人。他说的那些脏话我们不说，世界的人做的那些污秽的事我们不做，这叫分别为圣。我们虽然在他们中间，但是我们是圣洁的。所以你想要，如果你想，他在这里就是传福音哈，传福音就是谁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举起手来。所以说，我们就当既有这些应许，就当洁净自己。不是你，我们要很清楚在这里讲的哈，是我们要洁净自己，不是神来洁净我。我们就当洁净自己。他讲的你要来洁净你自己，是指你的生活哈，基督徒的生活。他说你当洁净自己，除去肉身和灵一切的玷污，敬畏神，得以成圣。明白吗？你可以成为圣洁。你接受了神，神已经成圣了，重生了你。他说：“这是我的名，我的灵，这是我的话，我的能力，这是我的恩赐，我的一切都给你了。你想用来做什么？”他让我们决定自己要走多远。就像心意更新课程所说的，你们要容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啊，当我们读完了《提摩太后书》3章，也就是威斯特版本的翻译，希腊文直译版，你们要常知道，末世必有艰难的时候，因为人要喜欢自己，喜爱钱财，傲慢，谩骂，不顺服父母，不感恩，不圣洁，没有自然的亲情，无情的诽谤，缺乏自我的控制能力，野蛮。憎恨美善的事物，背叛，刚愎自用，骄傲，追求快乐，爱享乐却不爱神。他们对神仅有表面上的虔诚，但否认神的能力。你看到他说的这些情况，他不是说不信的人，大家听清楚了啊，不爱厌乐，不爱神，这是指基督徒。你看到基督徒干什么？基督徒有的人要喜爱自己，喜爱钱财，傲慢、谩骂，不顺服父母，不感恩，不圣洁，没有自然亲情，无情诽谤，缺乏自我控制能力，野蛮，憎恨美善的事物，背叛，刚愎自用，骄傲，追求快乐，爱享乐却不爱神。这是基督徒，拜托啊，大家，我们看到他们对神仅有表面上的虔诚，但否认神的能力，总要回避这些人。所以，我们 要回避这些人，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啊，他们偷偷潜入民宅，俘虏那些过去罪孽深重、现在也罪孽深重的愚蠢女人的思想。哈，感谢神，这个翻译挺笑人的啊。他说这些是愚蠢女人的思想，他们在各种激情欲望的驱使下，虽然不但学习，你看啊，这个愚蠢女人，这个愚蠢的女人，她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就是不断的学习，却永远无法准确的亲身经历的认识真理。现在就像亚尼和羊皮反对摩西一样，他们也反对真理。时节起，至于你，你被吸引做我的门徒，是因为我的教训、行为、目的、信心、长久的忍耐、神圣和自我牺牲的爱。忍耐、逼迫、苦难，比如在安提阿、伊哥念和路斯德，我忍受了怎样的逼迫？主都救我脱离了这些逼迫。你可以看到他说的是同一件事，但你可以从这里看到更多、更详细的含义。这是这个版本的圣经啊，这是那个他写的是威斯特版本的这个翻译啊，也就是希腊文的直译。凡在基督耶稣里向神过敬虔生活的人，必遭逼迫；而恶人和冒名顶替的人，必由坏变坏，引人入歧途，也被人引入歧途。至于你们，要在学思在，至于你们要在所学到的和所确信的事上保持原样，因为你们知道自己是从谁那里学的。你们从小就知道神圣的经文，这些经文能使你们因信得救而有智慧，这信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每句圣经，每都是神所赐的，与教训、劝勉、改良、训良人的意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被装备好行各样的善事啊。首先，我在这里说，教训、劝勉、改良、训练人的意义都是有益的，就是当你被接受服侍的时候，别人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指出你的缺点和软弱来哈，你不要认为这是律法，你看到这是圣经当中说的啊，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爱你的他是当面的责备你，使你就像有病的人需要医生，你有病你去看医生，医生知道你哪个地方有病，然后给你对症下药，你才能够好啊。反过来说，今天我们如果我们所有我们愿意接受服侍的人，我们愿意接受别人的指正，你才能够长进。如果别人给你指正，你说你这是律法，你这是定我的罪。你这就是一种什么呢？一种错误，在真理上一种不认识，知道吧？我们在真理上不认识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是别人定你的罪，控告你，别人定你的罪，然后别人不是定你的罪。当这个服侍的人，他凭着爱心在服侍你的时候，他是愿意把你给拉起来，让你从这个软弱上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然后改正，你才不会上魔鬼的当哈。所以，我们大家要正确的认识真理。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只要一劝勉你，一归正你，你就说你这是律法主义。感谢神，所以我们要宣扬福音，威严庄重。他说第4章1节说：“我是活在我们神，就是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的人。我以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郑重的祝福你们。”啊，就是当务务要传道。当你传道时，当你分享话语时，你应该带着权威、严肃和庄重的去宣讲，让听到的人知道必须听从。所以我们要顺服神旨，制造机会，听到的人知道必须听从，不意味着他们会服从，但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照做，要么不做，以至于没有人能够找借口说自己也许会尝试去做。你试过了，很好，你真的很努力，没关系，神都看到了，你看着来吧。你无论给他什么，或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敬拜他，他都会照单全收。我们在旧约中看到，神决定人敬拜的方式，他决定你要奉献什么，你做的不合适，他就不接受。我们知道他如何拒绝接受不中意的供物。人们常常质疑我的饮食习惯，因为我不喜欢吃蔬菜。我总是他，喜欢吃什么呢？就是喜欢吃肉啊。但是他根据该饮县地里的出产和亚伯县羊羔和 羔羊脂油的态度来看，神也不吃蔬菜啊。他说神也不吃，他只是讲了个笑话啊。所以说听命，我们不管吃什么，每个人的饮食习惯，有的人身体他能够享受得了，有的人就享受不了。你比如说这个作者，他就是每天喝可乐，他的血糖也不高，他都能够，就是他这个身体能够享受了。但是有的人也许喝可乐就不行，所以说每个人的饮食习惯、免疫能力啊，还有你的那个运动程度都不一样。你比如说他要是天天喝可乐，他有时候讲到一讲站8个小时呢，他把这些热量全部消耗掉了。如果我们喝了可乐，躺在床上躺上一天，你说他血糖他不高吗？所以说我们看到每个人，他就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的程度。你的那个运动情况量，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要好好的顾惜保护你的身体啊。他说，听从胜于献祭，听命胜于公羊的脂油。有很多人可以有所牺牲，写张支票奉献。你不会为病人按手祷告，你有牺牲，但你没有按神的话。神期待你的顺服胜过你的礼物。就说，我们是顺服什么？顺服他的话语。你顺服他的话语，胜过你献祭，感谢神，不要你看查尔斯芬尼说，不要打断人，要跟人预约，告诉对方我需要和你谈谈，事情很重要，他就是在这个传福音上，作者在传福音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进攻式的，激进性的，比如说他和别人约好了。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就去了以后就传福音。别人一听他说传福音，说我没时间，他就说他也不会感到不好意思或者尴尬，他是说嘛，不，你已经和我预约了，你已经为我腾出了时间，所以他就会很快的和别人传扬福音。所以他这个作者他是非常的一个在这个属灵里是非常一个激进的人，就是进攻。我们说的啊，一定要进攻，掌握主动权，而不是被动。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人家拒绝他而感到尴尬，你看了吗？他说你要介入，成为他们的仆人，帮助他们，帮扶他们的负担，与他们同行，然后与他们交谈，让我们与人分享福音时，哈。最忌讳的就是犹豫不定、含含糊糊的去接近人。你如果不认为那是严肃的，对方也不会相信那是严重的。所以，我们必须带着耶稣的权柄去接近人，并确定对方需要听到我们所要讲的信息。我这样当我们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会什么呢？我们会这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撒种的是在我们。当我们用这个就是这种比较严肃的口气和去传扬福音和对别人说话的时候啊，人们也许就开始会倾听哈。所以我们在撒种在于我们，生长在于神。他说，作者说。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欢迎你、拥抱你，有些人会骂你、试图赶你走，有些人会打你的脸、向你吐口水、对你大喊大叫、堵如此类。但你猜怎么着？他们对你的主人也是这么做的，也就是他对耶稣也是这样做的。耶稣说：“凡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也许你可以把它当做徽章戴在身上，而不用感到羞耻。也就是说，当别人不欢迎我们、骂我们、打我们的脸、赶我们走。向我们吐口水啊，对我们大喊大叫的时候，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刻，是具有永恒的奖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时刻。我们不用感到羞耻，不用感到受委屈，不用感到被拒绝，不用流泪，因为你在真正的为天国效力。因为至少他们知道自己听说了。你在他们心里撒下了真理的种子，使圣灵有了用武之地。你离开他们后，圣灵会在他们的脑海中完美的模仿你的声音，圣灵会提醒他们你说过的话。这就是圣灵做工的方式。所以，我们只管说，只管去传福音，只管去说神让我们说的话。那圣灵呢，会负责结果子，圣灵会负责做工，我们只是一个载体。 只是一个管道。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个听到的各位，神的话就在你们里面，成为种子，能够生长、发芽、结果。奉耶稣的名，阿门。